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包括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国际民间人权组织以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星期一11月28号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和平抗议的权利，不要拘捕和平抗议者，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正在席卷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权威构成十分罕见的严重挑战。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应该尊重中国人民和平抗议政府严厉的清零政策的基本权利，并呼吁自由和人权。这个民间人权组织说，当局应立即释放所有被错误拘留的抗议者，并停止针对抗议相关信息的网络审查。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说，中国各地的人民冒住极大的风险要求他们的人权，中国当局不应该镇压抗议活动，而应该允许每个人和平表达意见。该组织指出，中共政府有暴力镇压抗议活动的历史，例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当时军队在北京杀害了众多和平呼吁民主的示威者。在2009年新疆抗议活动之后，政府以涉嫌参与骚乱为由拘留了几百人，这些被拘留者当中有几十人被强迫失踪。中国星期一11月28号放宽了一些疫情管控规定，但同时重申了它的清零战略。纵使全国各地爆发反对防疫限制的抗议活动，还有一些人要求习近平辞职。这个是几十年来反对执政共产党最大的示威活动，但防控措施的轻微放宽似乎只是旨在平息示威活动，虽然政府并未有提及任何这些示威活动。上个周末，抗议者在中国西部的一个城市高喊解封口号，而在金融中心上海，抗议者高举着一张白纸，悄悄地表达异议。一名上海居民对美国之音说，他不再担心疫情蔓延，因为现在已经常态化了。他说，我只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好担心，就好像感冒，这个是很正常的。上海有抗议人群高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警方拘留了几十名的抗议者，用警车和巴士将他们赶走，但具体人数尚不清楚。纽约的华人和学生周末举行了声援中国各地悼念新疆火灾受害者、抗议清零政策、要求自由民主的集会活动，预计这项活动还将在这个星期继续进行。评论人士认为，这次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只要恪守道德的诉求，坚持非暴力形式，将有可能成功取消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星期日11月27号下午4点半，位于曼哈顿纽约大学附近的华盛顿广场，几十名活跃人士举行集会抗议活动，声援中国国内各地悼念新疆火灾中丧生的受害者，反对封城而举行的抗议活动。与会者高呼上个月在北京四通桥挂横额抗议中共勇士彭立发的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英国首相辛伟成强烈批评中国当局拘捕报道周末中国抗议活动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称这个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在回答有关 BBC 记者劳伦斯在正常采访时遭到中国警方拘捕的问题时，辛伟成办公室发言人说，逮捕这位只是进行工作的记者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记者必须能够在没有恐惧和威胁的情况之下进行工作。这位发言人还表示，英国将会继续就人权问题和所有层次的中国政府进行讨论，作为双方坦诚及有建设性关系的一部分。这位首相府办公室发言人还说，英国外交部就 BBC 记者被拘捕的事件联络了中国当局，并与劳伦斯本人进行了交谈。劳伦斯星期日在上海的一个民众抗议当局疫情清零政策的示威现场被拘捕，并被羁押几个钟头之后获释。美国太空军负责人表示，中国军事能力的快速发展对美国外太空的优势地位构成更大的威胁。美国太空军参谋长阿马格诺星期一说，北京太空军事科技的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包括在卫星通讯和可再次使用的宇宙飞船领域取得的进步，这些可以令到很多国家快速提高他们的太空计划。 阿马格诺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悉尼举办的一个活动上说，我认为他们完全有可能赶上并超过我们，绝对是这样。他们取得的进步令人吃惊，惊人地快速。毕竟过去在美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太空竞赛中一直落后，但近年来取得巨大进步，让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感到担忧。中国探月工程负责人叶培建将月球和火星比作北京试图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屿，在梵蒂冈指责中国当局违反关于任命主教的双边协议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一11月28号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梵蒂冈指责北京是一个不被罗马教廷承认的教区安插主教。梵蒂冈表示他惊讶和遗憾地获悉一个其他教区的主教已经被任命为中国江西省的协理或助理主教，这个任命似乎是对梵蒂冈和北京在2018年关于任命主教协议的最严重违反行为之一。当被问及梵蒂冈的声明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他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在美国纽约市法罗市一间超市杀死10名非洲裔美国人的白人枪手星期一11月28号对谋杀和出于仇恨动机的恐怖主义的指控承认有罪，那就意味着他将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19岁的佩顿詹德隆星期一在距离发生枪击案的杂货店将近2英里的法院认罪。案发时他手持半自动步枪，身穿防弹衣，进行一场种族主义袭击。他希望通过这一次袭击来维护白人在美国的权力。詹德隆出庭时身穿着橙色的连体衣，双手被手扣锁住，他紧闭双唇，时不时舐一下个唇。他承认犯有大陪审团起诉书中所有最严重的指控，包括谋杀、作为仇恨犯罪的谋杀和出于仇恨动机的国内恐怖主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导致10名遭到封控而无法出逃的民众是不幸罹难，引发多个省市群众与几十间的大学的学生群聚抗议，并且要求习近平下台等敏感的诉求。对此，分析人士说，新疆悲剧令到中国人彻底意识到错误的动态清零政策不单止侵害个人财产和自由，亦都恐怕是殃及生命，才会引发这一波打破地域和阶级的范围的大规模抗争。推特的影片显示，近千名的学生11月27号聚集在北京清华大学的紫荆园前，人手一张 A4 大小的白纸，在这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母校校园里面高叫民主法治表达自由。其中一个女学生高呼，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抹黑就不敢发声，人民都会对他们失望，他作为清华的学生会后悔一世。除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传媒学院等几十间的院校，在接连两日都传出类似的抗议。学生不单止对前来阻吓的校长是反唇斥责，被问及姓名的时候还争相报上自己的名字。据网上流传的名单已经有近百间的高校串联。这场被称为白纸革命的起因是11月24号晚间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住宅大楼火警，由于小区防火巷内的封控的围栏疑似是挡住了消防车，加上高楼层的住户的门都被铁条封住，逃生无门，最终酿成十死九伤的惨剧。虽然当地官员否认封楼害命，当地消防队还归咎于罹难者缺乏自救的知识，但是官方的说辞不单止未能够说服人民，反而引发遍地的怒火。之后的几日内，不单止大学校园，群众的呐喊亦都回荡在全中国多个省市的街头。上海市民11月26号的晚间涌入当地的乌鲁木齐中路，高呼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紧张的气氛一直延续到隔日，而且陆续传出警方拘捕带头发声的人。由于群众持续聚集，上海官方索性在11月27号拆走乌鲁木齐中路的路标，并且架起蓝色的铁皮的围栏。警民对峙当中，现场采访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劳伦斯突然遭到多名公安拳打脚踢，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双手反扣押上警车。 劳伦斯遭到拘押几个钟头之后获得释放，但上海警方卸责，话逮捕佢系怕佢染疫，遭到英国广播公司嘅驳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指责劳伦斯系未有出示记者证违法。赵立坚喺11月28日嘅例行记者会上边话，有关人士冇表明记者身份，亦都冇自愿出示记者证，呼吁外国传媒喺中国境内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当被问及抗争事件，赵立坚就回避问题，只是说他相信在中共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抗疫战会取得成功。北京亦都有群众在11月27日晚间步行至外国使馆聚集的亮马桥，除了齐声是叫出“上海你好，我是北京声援”，还提出包括不要核酸要自由和结束文革 2.0 等的诉求。另外，四川成都的抗议群众就是叫出反对独裁、要自由、要民主以及让人民开口说话的口号。为什么乌鲁木齐单一事件可以快速点燃全中国人民的怒火呢？位于北京的前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分析，这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尊严在被清零封控政策摧残三年之后第一次被集体地唤醒。他说很多人不单止尊严被践踏，连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下积累的财富，三年来都在反复的封控当中消耗尽。尤其讽刺的是，散尽财富换来的住屋，现在成为封控囚禁他们的笼牢。
过去30年以来，他们的财富所系的社会契约，就是不谈政治，不谈自由，但是有财富，有一点的经济上的自由，在过去三年，尤其在最近的半年，实际上是被粉碎了。
吴强对美国之音话，过去30年以来，他们财富所系的社会契约就是不谈政治，不谈自由，但有一点的经济上的自由，在过去3年，尤其是最近的半年，实际上被粉碎了。吴强认为，中国正是重蹈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大跃进政策的错误，当时3年大饥荒刚刚结束，官方意识到必须作出改变，但现在就是官逼民反。他说近日的抗争看似是零零星星，但是中国公民社会10年来遭到习近平彻底扫荡之下，中国人这样的斗争的规模和自发性已经展现高度的勇气。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就指出，多数人都期待动态清零政策会在中共的20大之后退场，但等到的却是变本加厉的封控的折磨，冲破群众容忍的底线。在这个气氛之下，富士康郑州厂11月初传出疫情之后，大批工人宁可冲出封锁徒步多日亦都要回家，就是不耐封控的折磨。至于各地的抗争的群众为什么不约而同叫出高度敏感的政治诉求呢？郭宝胜就分析说，这一波的抗争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不单止有初生之犊的勇气，而且善于网络翻墙吸收外界的信息，所以更加通晓事理。话上海民众叫出要共产党与习近平落台，而不是过去中共斗争惯用的打倒某人，展现出的其实是更加温和，而且是符合民主的思维。
浅层次呢，就是一个封控的问题，但是中国人也不傻，他知道这个封控背后最关键是中共的统治的惯性。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序幕，更大的一些抗争呢会此起彼伏。
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话，浅层次就是一个封控的问题，但是中国人亦都不是傻瓜。他知道这个封控背后最关键的是中共统治的惯性，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序幕，更大的抗争会此起彼伏。位于加拿大首都多伦多约克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沈荣恩指出，近日的抗争还展现出抗议群众共识颇高的特质。他说无论学运、工运或者农运，几乎所有社会运动都要仰赖共同知识，即是所有的成员对于抗争主题都有基本的认识与共同的理解，才能够产生协调一致的行动。习近平主政10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数字极权，严格管控信息的散布，已经削弱大规模群众运动。但这次官方长达3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反映各种的封控困境成为打破地域与人际限制的共同知识，亦都令到工人、城市中产与学生的阶层团结起来，而且都有了情感共鸣。
在新疆那个火灾的当场，他喊的并不是救火，而是说放我出去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影片都能够立刻理解并且同情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要去跟别人串联去沟通，那个成本就变得非常的低。
沈明恩对美国之音说， 在新疆那个火灾的当场，受难者叫的并不是救火，而是放火出去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影片都能够立即理解并且同情他。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你要去跟其他人串联去沟通，那个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之低。这个时候，抗议群众手上的那张 A4 的白纸就成为了最鲜明低成本的沟通的标志。他在大学校园首度出现的时候，有人认为是在这里讽刺身着着防护服暴力执法的大伯，亦都有人认为那个是复制前苏联时期的政治笑话，就算手举白纸亦都会被秘密警察逮捕，理由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在上面写什么吗？白纸的标志几日以来在中国各地从校园扩散到城市，甚至连香港中环11月28号晚间亦都出现香港人举着白纸和鲜花快闪抗议，吊唁乌鲁木齐火灾的罹难者，虽然很快就遭到香港警察的盘查驱散。中国连日以来的抗争在网上被称为白纸运动，甚至是白纸革命。推特11月28号还出现以白纸革命为名的账号，而且发布白纸运动发起的倡议书，呼吁推文是举白纸上街表达愤怒。不过在微博等中国境内的网络上面，就有人发文是大风向地说必须严防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疫情防控制造国内矛盾。该文是强调现在处于舆论动荡期，严防境外势力浑水摸鱼带偏的舆论方向，亦都要打击境内少数人内外勾结。但这个讲法反而招致不少网民的讽刺。有人留言说，境外的势力还巴不得你封上十年，最要命的还是有一堆人信。抗争频传之后，乌鲁木齐在11月26号宣布社会面基本清零，将分阶段恢复低风险区生活的秩序，看似是防疫松绑有望。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不会因为群众示威而松手。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志游专精于研究中国的抗争与国家反应，他说虽然从海外观察各地抗争看似是动摇国本，但是在中国境内仍然属于群众情感性的聚集，而且是零星发生而不是有组织的动员，对中国政府不足以构成威胁。
你不能看中国政府在说什么，比如说乌鲁木齐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秩序的朝向低风险，可是整个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官僚的组织逻辑仍然是在一个风控的逻辑上。
陈志游说，你不能够看中国政府在说什么，比如说乌鲁木齐官方说他们已经是有秩序地是向低风险，就是整个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官僚的组织逻辑仍然是在一个风控的逻辑上面。陈志游是研判中共不可能顺应民意结束动态清零措施，相反地可能持续一贯的做法，断网删文，运用数字监控来到更加严厉地压制人民的声音和潜在的集会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中国多日来爆发白纸革命，但这一波的抗争的浪潮它是不见诸于中国官媒报道，亦都在微博等社交平台是遭到封禁。一位抗争者对美国之音说，随着举白纸、唱国际歌等相关抗争的符号被禁，民众在星期一开始在微信流传习近平的话，用习近平的话来到打习近平。他说习近平是惹翻了中国人是不好办的，无论他未来怎样是推卸责任，将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短短几日来，从乌鲁木齐到上海，再从武汉到北京，全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省份的诸多民众，超过50所的大学院校的学生，大规模走上街头悼念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亦都手拿住是白纸抗议官方坚守的极端防疫政策，并且救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他到站下台。不过这一波被外界视为是白纸革命的大规模社会抗争浪潮，中国官媒连日来都是视而不见，亦都只字不提，就连社交平台微博亦都看不到任何相关的抗议视频或者是贴文。同国际社交平台推特上面一则紧接住一则涌入的抗议视频是推文，包括中国警方初步逮捕手持花朵在街头发声的民众，或者是大学生手持白纸抗议等实况视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又为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手举白纸、唱国际歌等连结抗议行为的象征，现时都已经普遍被当局视为是挑衅，一日被禁。就连习近平已故父亲习仲勋的话，人民的声音是不能压制的，亦都成为了被封禁的敏感词。他讽刺地问，若然民众在下一波的抗议现场唱中国国歌，是不是就当局连中国国歌亦都要封禁？他说，中国互联网的网内已经有很多的贴文或者视频传不开来，所以在星期一起，很多的串联的民众开始在微信群里面转传习主席的名言，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已经团结起来，什么都不怕，是惹不得。他还说，惹翻了中国人民是不好办，现时就是看习近平怎样办。这个抗议者表示，习近平将公众关在屋企里面，人民是没有饭吃，总要出来吃饭的。大多数人是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就是想要吃饭。他还说，多数人亦都不怕被捉，反正在屋企里面都是饿死，抗争亦都被捉，这个是在看守所里面，哪怕是管吃管住，几咁好，抗争是好事。他分析说，中国这次的白纸革命起因是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大火，因为那一场人为封控所导致的悲剧，包括年纪最小的三岁幼童一生都活在疫情当中，几咁悲惨，人都是有了同理心，所以中国民众知道之后都无法容忍，亦都从自身出发感受到封控对生计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不在体制里面工作无工资可领的阶层，包括农民工手停口就停，再加上清零封控措施层层加码，仲将人封到被火烧死，因此现时人民忍耐唔到落去，一日企出嚟手举白纸抗议中国政府坚守清零政策的不人道。他说，为什么大家拿着白纸，一切尽在不言中，哪一个都知道，会想的都知道，世界杯在卡塔尔举行，但是全世界都是没有戴口罩的，难道就是全世界都疯狂，就中国不疯狂？这个动态清零就是一个非常之蠢的笑话，这个笑话就看什么时候结束，正是因为它是一个笑话，大家都知道，所以大家都拿着一张白纸，你不给我讲，我什么都不讲。这位来自湖北武汉的抗议者还表示，武汉星期日晚亦都爆发了抗议，大批的民众聚集在汉正街，还是沿路拆除围挡，所幸的是警方或者清场人员相当平和，只是将民众清到路的两旁，被车是过路，并且大约在午夜12点后就撤场。而且民众的游行抗议奏效，星期一起汉正街的商家都可以一一开门做生意。但是他表示，清零政策已经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他引述中国税务单位的统计数据表示，每日平均有40000家的微小企业倒闭，这些小商家平均是关系着3到10人的生计，当大家是生存下去不倒的话，民不畏死，奈何可以死惧之，警方再怎样维稳亦都无用。他预期中国在紧接着经济萧条之后就是社会的动荡，未来不理是不是要追责这位的政府高官来承担责任，或者是不理习近平如何是不负责任，扛住200斤麦的不换肩的他肯定是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虽然说白纸革命受到中国网络防火墙的封禁，而且中国官媒亦都禁声未报道，但是吊诡的就是在微博搜寻白纸关键词，还是有10多则相关贴文未有被封禁，只不过在这些贴文多针对是所谓的境外势力透过白纸革命在中国搞事的讨论。但令人意外的就是留言区几乎多数都是在讽刺这种不负责任或者是自欺欺人的讲法，例如有网民质疑话，一夜之间全是境外势力，我想知道这么多的境外势力飞机票能够买上吗？隔离期满吗？马是变绿吗？亦都有网民嘲讽网路五毛党老是大风向，将中国内部的矛盾是甩锅给美国，他写话天天就会甩锅，拜登屋企里面都能够开冚具。另一位的网民则是表示，境外势力这两日放感恩节假，大家都知道外国人不会加班。还有网民是酸言酸语地说，中国房企暴雷出生率为负， 乌鲁木齐大火，贵州大巴是翻倒，责任全在美方，怪美国就啱啦。但亦都有网民澄清，刚刚我几个熟悉的群里面都有人去了，真的是不是境外势力，不要呃自己。就连前党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11月28号亦都接连发文说，近日敏感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要防堵外因，治理改善内因。胡锡进分析说，近日抗议为外部因素以及内部因素加成的结果。他写说，那些外部因素希望中国乱，如果有机会他们不争取染指其中，这个才是怪。与此同时，我们要了解这些外部因素常年存在，他们是一个常数，即使是中西方关系相对好的时候，那些因素亦都不曾离开。与之不同的就是内因是变量，这种变量更加有可能决定事情在哪一个时候浮上水面，传播速度能够有几快等等。换句说话来讲，外因是需要寻找内因生事造成，以请其意。他的贴文吸引了11000多位的中国网民留言，但是部分留言对他提及的外部因素亦都是众多讽刺。一位来自北京的网民说，每次一有群众抗议就是外部力量的趁虚而入，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家是趁虚而入的机会呢？不能够因为有外部的势力存在就不能够让群众表达诉求，两码事，搞清楚才好。另一名来自湖北的网民亦都批评，张嘴就境外势力，天天精选评论，境外势力从何处系渗透，听听人民的声音吧。另一位来自江苏的网民就直言，我不是境外势力，我是中国公民。还有来自湖北武汉的网民就调侃话，对对对，昨晚汉正街的50000多人全部都是外部势力。原籍中国已经入籍是台湾的网络工程师佐拉，原本是中国知名的公民记者，对中国网络文化是非常之清楚的。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勒窝境外势力是中共常见的一种转移国内矛盾的方法。
在中国的话，由于是一党专政，加上共产党这么多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所有的民间组织，
佐拉
说，
在中国
的
话，由于是一党专政，加上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所有的民间组织，包括律师协会、大学生的学生会，或者是民间的种种组织，都会被打压，或者是被中共进行管理之后完全地控制。所以民间组织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之下，是真的是没有境内势力。所以只要有这种民意汹涌的情况之下，当局就指责就是境外势力去推动社会运动。但是社会运动真的是这个社会有一个的共识，大家都觉得受不到这个防疫政策，受不到这个的删帖，受不到中共的这种社会治理措施，所以这个是他们常见的一种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方法。他还说，攞白纸抗议最早起于前苏联时代，亦都是一种带有艺术性反讽警察的抗议方式。因为抗议者举白纸，乜嘢都唔讲，亦都会被警方以我知道你要讲乜嘢嘅自编理由被逮捕。中国近日嘅白纸革命亦都有类似嘅抗议基础。
现在在中国的话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了，就是民众被压抑的太久了，网上有网络审查，然后线下又不让。
佐拉表示，现时在中国的话也都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民众被压抑得太久，网上有网络审查，然后线下又有不给人有集会的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所以大家都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表达对政府目前在这个防疫政策、社会治理政策的不满。虽然部分观察人士将近日的白纸革命和1989年的六四运动相提并论，但亦都有不少的人悲观地说，在习近平的高压统治之下，这一类的抗争最后一定是会被镇压下去，改变不到北京坚持的清零防疫政策，亦都难以撼动习近平的权力或者是极权统治。但是佐拉表示，中国几乎不存在的公民社会，或者是透过这次的社会运动能够让中国民众勇于发声，反映民情，并且形塑能够与官方抗衡的民间力量，即使是还是无法达到拉下共产党的目的。
我是希望透过这一次 社会运动，让大家意识到民间的自我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保护自己。
佐拉表示，我是希望透过这次的社会运动，让大家意识到民间的自我组织是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基层的胡作非为之外，亦都能够在大的社会议题上面去推动社会发展。这一次可能仍然会好多人受打压，可能有好多人会入狱，所以大家要继续团结起来，关注这些受到迫害的人或者是被捉走的人，然后持续地形成一种民间的力量去跟政府制衡。假设将来能够形成党外运动，形成对共产党的威胁会是竞争的话，他是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白纸革命对近年参与香港社会运动的抗议者，除了有一份熟悉的感觉之外，近日在网上更加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首翻版示威歌曲，引起热议。原唱使用粤语，被香港示威者视为香港国歌的《袁荣光归香港》，在 YouTube 频道上出现普通话的版本，歌词被改写为《袁荣光归大陆》。有网民表达感动落泪，认为大陆的民众终于觉醒，但是都有人强烈批评他们当年对香港冷眼旁观，现在只是懂抄袭，不配有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白纸革命燃烧之际，燃点起香港网民的愤怒情绪。上个礼拜61月26号傍晚在香港大学内发生的抗议事件，有舆论就指责香港警方对待参与示威的1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持有双重的标准。传媒报道，两名警员在港大校方报警之后，很快到达现场，并记录了各个人的身份资料，随后劝喻他们各人离去，并未有将他们带返警署调查。但是早于港版国安法生效后的2020年7月6号傍晚6点钟，就有香港人参与在九龙观塘的 APM 商场内的示威行动，高举白纸以静物抗争。期间大批香港防暴警察三度冲入商场内驱散及拘捕示威者，有八个人被捕。针对同样举起白纸，香港警方对待香港示威者和中国大陆留学生点解有天渊之别的疑问，香港网民仲未来得及详细讨论质疑之际，网上又掀起另一番争议。民主普世价值的荣光，究竟中国大陆民众能否匹配呢？被香港2019年社会运动示威者视为香港国歌的《愿荣光归香港》一曲，在 YouTube 频道上出现普通话的不同版本。其中一名自称长安修明的账号用户上载了一首《愿荣光归大陆》的视频歌曲，视频写着由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灭共联盟出品，并配以多个近日网络上疯传的视频片段，例如是重庆超人哥的讲话，还有多地的警民冲突片段。作品以要普选、民主、人权与自由作总结。这首不折不扣的普通话翻版版本改写了原来作品的不少歌词，例如原来的黎明来到，要光复这香港，将香港一词改为大陆。原有的同行儿女为正义时代革命，则改为中华儿女为正义反抗中共。在唱出我愿荣光归香港时，多次以大陆来到取代香港。在网上仅存在两日，这首歌曲的观看率目前只有几百，评论亦都只有11个，但另一首普通话的翻版却早在今年5月上海封城期间已经上载网上，它的观看率至今已经超过8300人，评论亦都有80多条，同样是以简体字注册。一名自称郑全柱的账号用户上载了《赐我勇气为自由》一曲，将《愿荣光归香港》一曲改得面目全非。这首歌曲比先前提到的《愿荣光归大陆》的歌词改动更多， 例如在歌曲首段开始，何以心颤抖，泪在流，何以口无声，巨案头等，均将原来的歌词删除。改编歌词多次提到要勇气喊出自由的呼声，与新近出现的《袁咏光归大陆》曲目一样，这首《赐我勇气为自由》歌曲亦都因为近日中国出现的白纸革命在网上流行起来，有正反两面的网民不断留言，提出了理解与责骂的两种不同意见。对中国大陆民众表达同情之意的几位网民跟帖留言写道，尽管歌词不再一样，但表达的嘢是一样的。一位自称 Supreme Tuner 的网民说，听罢改编歌曲后的感觉就好似，即使在不同的世界，只要这个旋律存在，歌词亦都指向自由，这样大家就算唱着不同版本的歌词，大家亦都会了解到彼此的意思，显尽理解、鼓励和互相支持的美意。但与此同时，认为2019年香港发生反修例社会运动时，中国大陆民众未有好好声援香港的网民却对上述言论不敢苟同，他们对此提出谴责的，认为大陆网民不应该使用这一首神圣的香港国歌，改歌词侮辱了原有歌曲。不少网民相继在《袁咏光归大陆》的曲目下留言，质疑改歌者长安修明未有征求原创者的同意，肆意抄袭，行为恶劣。网民 Surreal 写道，你们是追求解封的餐厅食饭自由，香港人追求的是民主自由，示意两者是有区别的。他更加引述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陶杰近日发表的言论，指自1989六四事件之后，国际文明社会包括2019年之前的香港下一代早已经为帮助中国人争取民主尽全力，香港更付出了致命的代价。这位网民指出，一切到此为止，现在其余的只能由中国大陆人民自己上路自救，香港人已经没办法或无依或无力再重现此盛况，其中原因你们14亿人应该自己明白。为了平衡两派相反的言论，网民阿坚诉说了香港人过往多年来不断声援内地民众平反六四的要求，指出两者是互相依存，不应切割。这位网民最后说，香港人的牺牲为中国同胞觉醒反抗中共暴政铺平道路，内地同胞奋起反抗不是我们都希望的吗？虽然人感觉是迟了一点，但是上帝的时间点刚刚好，不放弃不抛弃我们的同胞，如同当初香港人不放弃不抛弃香港人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据多家媒体报道和网络的视频显示，郑州富士康工人在11月23日星期三因为奖金被取消而与厂方和前来维稳的警察爆发冲突。观察人士与专家批评中国当局没有维护工人的权益，并且呼吁富士康最大的客户之一苹果公司发声明是谴责此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一段视频显示工人面对武装警察高喊支付我们的工资，亦都有视频显示工人们拿开隔离路障，警察做好使用催泪弹的准备。有工人抱怨说，他们被迫与病毒检测阳性的工友住在同一个院舍。富士康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公司对工人津贴一向都按合约去执行的，并会持续与相关员工进行沟通。另一段录影片段捕捉到警察追打工人的画面，一班身穿着白色和黑色服装的警察手持棍棒和盾牌，追打一名身穿半红半黑棉衣的工人。画面上可以看到这名工人头部受伤流血，周围的工人在怒骂警察。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教授伊莱弗里曼在推特上写道，
郑州富士康的起义可能是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场工人反抗。研究威权主义的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鲁斯本吉亚特评论说，或许共产主义威权国家的确不是工人的天堂，在剥削和压迫每个人上就好像是在法西斯威权主义之下。十月底，郑州富士康的很多员工都因为担心新冠疫情逃步逃离拥有20多万人的园区。郑州富士康是美国苹果公司的苹果手机的最大组装商。出走事件后没多久，苹果公司就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减产问题，新款的 iPhone 14系列手机的供应将会受到影响。星期三的抗议事件在网络上掀起讨论之后，不少观察人士将目光看向尚未发声的苹果，批评他不帮助保护工人权益。中国问题专家李明张问道，苹果发声明请警察不要殴打制造他们产品的工人吗？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与倡议事务协调员倪伟平写道，苹果必须立刻调查，采取人权方面的应尽职责，与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保持一致，评估可能导致这次事件的劳工权益受侵犯风险，包括强制劳动。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敏亦都写道，或许我们并不迫切地需要新的手机，记得就在几个礼拜之前，河南官员到各个村庄里面招募工人，需要就此负责的包括富士康、苹果和中国政府。纽约时报较早前的报道说，为了避免节日季节来到之前的供货延迟，富士康与河南当地政府部门一起努力为富士康招聘员工，巩固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权益受到侵犯的工人当中，或许有不少是来自中国体制内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指出，如果结合纽约时报记者之前报道讲过的很多新工人都是当地政府聘请回来的军队退伍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已经放宽了大部分与新冠系相关的严格限制，并且开始推动香港向世界重新开放。但是移民专业人士是预计，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的最大移居的浪潮不会早早结束。在香港拥有超过40年经验的本地的一家搬迁的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海富特说，在新冠疫情之前，他们通常会有50与50的出境和入境活动的组合。在2021年和2022年，他们的出境和入境的比例是75:25，这个比例与他们在香港的姊妹公司的情况是一样。富特说，他们的团队是预计进入2023年之后，移民的数量是不会减少。9月份政府结束了酒店隔离，大幅放宽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新冠的防疫限制措施。这个月政府在一场峰会上接待了200多位全球金融界的领袖人物，以赢回他们对香港这个亚洲顶级金融中心的信心。但是富特说，继续推动人口外流的因素是不确定性的。有子女的父母埋怨说，当出现新冠病例的时候，幼儿园仍然会突然关闭，即使是在户外还是必须要戴口罩。他补充说，一些前段时间就已经决定要离开的人，现在亦都拿到了签证，并且准备出境。香港经济学家兼东方资本研究董事总经理科利尔亦都认为，这个趋势还未放缓。他说是的，他认为这个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安全风险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他列举了对北京在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的担忧。香港实施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2019年的大规模的具有破坏性，甚至是有时是暴力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国安法对被判犯有分裂国家、颠覆、恐怖主义和勾结外国势力罪的人实施惩罚，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科利尔说，法律条文宽泛的措辞甚至令到那些是没有参与抗议活动的人感到担忧。他说列出的罪行之一 就是勾结外国势力，这一点是最令人担忧的，因为它可以被无差别地应用，并且可能会影响到外国公司。科利尔说，有些公司正在掏空他们在香港的业务，主要是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正将人员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觉得让员工留在这里工作是令人不安。一个欧洲国家的总领事对他说，由于对国安法的担心，他的领事馆已经失去了一半的工作人员。科利尔说，唯一的好处是如果香港的商业真的能够蓬勃发展，例如阿里巴巴的双重上市可以是筹集到$160亿资金，有些人可能会将他们的谨慎抛到脑后，然后返回香港。虽然最近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从2021年中期到2022年中期，香港居民的净外流是达到113,200人，但是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过去三年半的离境人数实际上是多得多。按年中数据或者是年尾数据计算，是24.86万人或者是22.6万人。鉴于政府的数字是净流出，实际离开居民的人数可能更多，因为政府没有提供总体的数字。退休人士 Sunny Chan 和他的妻子计划将自己从他们称之为是家的地方连根拔起，移民到他们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居住的澳大利亚。Sunny 说，香港已经改变，这个不再是他所认识的香港。他指的是香港人拥有的自由，他觉得这些自由已经受到侵蚀。他说，香港曾经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只要不去打扰其他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他不再感到安全，他必须要留意他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什么，以及他对朋友说了什么。如果不考虑移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的中国大陆的公民，自从1997年以来，香港几乎每年都有更多的人离开，但是最近一连串的离境人数超过了以往的大量人口外流的时期，例如2002年至2004年 SARS 是爆发，或者是2007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的计算，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冠疫情和国安法实施之前，2018年香港的748万人口只是流失了大约 3%。很多人并不觉得自己有被捕的危险，并且认为国安法主要是针对反政府活动的人士，或者是那些积极参与抗议活动的人。22岁的 Tracy Chan 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他在中国大陆出生，父母当中其中一个人是香港人，他从三岁起就住在香港。 Tracy 说，他不认为大家是需要担心，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他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这个并不是说因为通过了国安法，他们不会好像以前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过去经常说的说话现在不再说。但他说，当然他们不应该说他们国家的坏话，毕竟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他是并没有打算离开。 Tracy 说，他一根在香港，这里比大陆开放得多，虽然科里尔等一些观察人士说将人口减少归因于是对国安法或者日益严厉的治理的担忧所引发的移民潮，但是根据政府的新闻稿，当局将今年 1.6% 的人口下降，这个是自从1961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大的下降，是归因于低出生率、边境限制中断了外国工人和中国大陆人员的流入，以及一些香港人选择在海外是规避新冠疫情。其他一些人还将移居人数的增加归因于英国政府，因为在港版国安法开始实施之后，英国让香港英国括弧国民海外护照的持有人更加容易在英国定居，并且最终获得公民身份。另外，根据中国的单程证，抵达的中国大陆配偶和香港人的子女人数预计将会因为新冠疫情中断之后恢复正常。自从1997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万这类的移民通过这种特别许可证是抵达香港。很多大陆学生亦都选择在香港学习，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严厉的清零政策、香港排名很高的大学和相对较低的大学学费。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的到来和香港人的离开，这座城市的特征正在慢慢改变。在大街上，你可以听到汉语普通话与占主导地位的粤语方言并存。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在服务业工作，并且开设餐厅提供中国其他地区的美食。Sunny Chan 说，他们认为香港比大陆好，而他将海外国家与香港进行比较，就认为海外更好，他们都在寻求更好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在香港报道。 台湾在上个星期六举行九合一选举，其中21个县市长的选举结果出炉，国民党囊括13个县市，包括4个直辖市。而最受瞩目的蒋家后代，国民党明日之星的蒋万安亦都高票当选台北市长。分析人士说，这次部分地方选情打出抗中保台的牌是失灵，代表台湾选民聚焦的是内政而不是两岸问题。即使国民党大胜，台湾选民看待地方和总统大选的态度一向不同，国民党未必能够乘胜追击2024年夺回政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台湾每四年一届的九合一选举，总共选出22个县市，包括6个直辖市、13个县以及3市的县市长、市议员、乡镇以及村里长等9类地方公职人员。除了嘉义市长选举延期至12月中举行之外，国民党在13个县市当中，包括4个直辖市赢得胜选，虽然比2018年的总次是失了2席，但仍然是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以最受瞩目的6都来讲，国民党籍的蒋万安以是575,590 票，亦都是 42.29%， 是当选台北市长，比民进党候选人陈时中高出140,000多票，更加比民众党的黄珊珊高出230,000多张的票。国民党籍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更加是以超过115,000的得票大胜民进党对手林佳龙450,000多票，赢得连任。而中台湾的台中市长，国民党籍的卢秀燕亦都以近60%的得票率大赢民进党的蔡其昌270,000多票，同样是连任成功。至于执政的民进党则是惨败，创下了建党36年以来最差的选举成绩，总席次则是由上届的6席是失去了只剩下5席。包括原本就執政的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東縣4縣的市，以及是新工廈的澎湖縣。為敗選負責，身兼民進黨的主席台灣總統蔡英文隨即宣布辭去黨主席一職。他說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亦都是提出辭請，以示對敗選負責，但是已經獲得了他的慰勞。不過台湾这次的投票率创下了10年的最低，平均只是有 61%， 其中台北市的投票率为是 64%， 略低于2018年，而新北市的投票率仅仅是 56.6%， 创了新低。以瞩目度最高的北市选举为例，不少的市民说他们比较是重视候选人的市政政见，当然亦都有选民是拉高层级考虑候选人的两岸立场。年76岁的退休人士黄钦成就表示，他选人亦都选党。
不爱台的这种政党当然是 不在考虑之内了。中国大陆这么威胁台湾的时候，如果这个算
黄钦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不爱台的政党当然是不在考虑之列。中国大陆威胁台湾的时候，如果这个的政党本身或者是执政的人本身对于爱台抗共如果不表态的话，当然是不能够获得我们的支持。年47岁的商界人士谢佳芳则是表示，他选人不选党，不过候选人的两岸立场仍然是会影响到他的投票意向。
这个应该是我们台湾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谢佳芳表示，两岸关系应该是我们台湾人现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候选人他们对两岸的议题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投给他们的意愿。年37岁的工程师赖贤成则是说，他未有政党的票号，只是考虑候选人的政见、形象及做事的态度，不会特别去看他们的两岸立场。
地方选举我觉得还好，总统比较是关于外交或国家方向的。
赖贤成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方选举他是觉得还好，总统大选比较是关于外交，要是国家方向的领导，所以这个两岸立场会比较重要。伴随着这次九合一选举的还有一项18岁公民权的公投，这个是台湾史上首次将宪法修正案交由公民复决。该案主张公民权的门槛应该是由20岁下修至18岁， 令到年满18岁的国民可以依法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以及被选举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在埃及沙姆沙伊克举行的2022年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表示，世界气象组织说过去8年是历史上最热的，美国过去2年在国内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他能够站在这处以美国总统的身份有信心地说，美国将会在2030年前实现我们的排放目标。但是气候危机给予了那些很少有资源来回应并且复原的国家以及社区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他们通常也是对解决这个问题贡献最少的国家。这个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决心每年提供110亿美元来支持气候融资，包括用作为是气候适应的30亿美元。这项的总统紧急适应与复原计划基金将会帮助发展中国家的5亿多人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回应。
As a down payment, we're announcing more than $150 million in initiatives。
拜登总统表示，作为首富，我们宣布1.5亿美元的倡议，具体支持非洲各地总统紧急适应以及复原计划的适应努力，包括埃及以及美国在6月份共同启动的非洲适应努力，美国支持七国集团推出的全球盾牌等等的计划，保护弱势国家免受气候有关的损失，对气候有关的损害作出回应。七国集团还推出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计划，以满足中低收入国家适应气候的重要基础设施的需求。美国公司和安哥拉政府之间开始实施一个伙伴计划，已经是对安哥拉的新太阳能项目投资了20亿美元。拜登总统去年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推出的全球甲烷承诺，以降低甲烷的排放。他说130多个国家已经参加，涵盖全球甲烷排放的一半以上。甲烷的危害比碳高出80倍，占我们正在经历的净暖化的将近一半，所以在2030年前将甲烷的排放降低至少 30%， 能够是我们实现 1.5 摄氏度的控制目标的最佳机会。拜登总统表示，每个人都必须要继续加紧我们在这个决定性十年当中的努力。他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我们的能力是超过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对此永不存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